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呢，还有杨丹姊妹一块合作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伙儿一块来查考圣经的经卷，一起来学习。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常常为我们这几位电台的同工来祷告，愿神帮助我们，愿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加添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呢进入经文当中，明白圣经真理的奥秘，以至于呢在真道分解当中呢，我们的分享真的是能够祝福弟兄姊妹。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将文慧的名字、杨丹的名字都放在您的祷告簿当中，常常提名纪念我们。文慧在这儿谢谢您了。那么今天的真道分解当中仍然会有真言书研读，已经到了尾声了啊，我们要查考真言最后一章31章，谈到呢贤德妇人。那接着还有查经法，那么杨丹姊妹和文慧呢会继续跟您分享啊旧约不同题材的查考原则。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你要留心听。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真道分解，欢迎你收听。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今天呢，我们将进入真言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31章。这一章经文的内容呢，是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就是讲到呢怎么样做一个贤德的妇女。那这一章经文呢是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三段的。第一段呢是1到9节，说到呢贤德母亲的教训。第二段呢是10到27节，讲到呢贤德妇人的榜样。第三段呢是28到31节，也是这一章箴言的总结了。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节，我们就知道呢这一章箴言的作者啊是利木伊勒王，而1到9节呢就是这个王他的母亲啊对他的训诲。利木伊勒呢是献给神或者是从神来的恩赐，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利木伊勒王呢是母亲向神许愿而得的儿子。至于这个利木伊勒王究竟是谁呀？很可惜的是，圣经里头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的资料。利木伊勒王的母亲向他的劝勉呢，是多方面的。首先呢，就劝勉他不要迷恋妇女，也就是呢，不要娶太多的妻子。那同时呢，也不要犯淫乱，以至于呢，败坏君王的行为。接着呢，母亲又劝利木伊勒王呢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乱性，使人不能够辨别是非，甚至呢会忘记了律例。但是呢在6到7节啊，这位贤母却说啊，要将浓酒给姜王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这是不是有点前后矛盾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姜王人呢、啊、他是指啊将要处决的囚犯。那么按照当时的习俗啊，在这个囚犯呢 处决之前，是会给他们酒和肉，使他们呢吃饱喝醉，减轻他们的痛苦的。而苦心人呢，是指那些贫穷、失业、忧愁和负有重担的人，他们终日呢被忧虑所压，给他们喝点酒呢，可以使他们忘记困苦，这有怜悯的意思。那么这样一解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母亲呢所说的话呢，并没有前后矛盾的。母亲也接着呢劝勉这个利木伊勒王要怜悯贫穷、体恤困苦的人。那在八到九节呢，这个位母亲呢就劝这个王啊要秉行公义，为软弱困苦的人伸冤。经文当中提到哑巴，它的原文呢、是指那些不能够自辩、不能够为自己伸冤的人，也就是那些啊被人冤枉又申诉无门的人。而孤独呢，这个词啊是指那些无依无靠的人。箴言31章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1到9节呢，这九节经文的主题呢，是要劝利木伊勒王凡事要公正廉民，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君王。紧接着呢是第二个段落，第10节到27节，这是著名的贤德妇人篇，也是著名的一首字母诗，是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次序写下来的，使人容易背诵，作为妇女的劝勉和提醒。经文里头就提到啊，贤德妇人有四个特征，分别是才德、勤劳、治家和福乐，这是适合每个时代的妇女所效法的。那第十节就首先告诉我们，贤德妇人有什么样的品格和价值。经文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贤德妇人在待人处事上都显出她的智慧，是一位持家有道的人。箴言12章第4节也说啊，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比珍珠更加宝贵啊。接着呢，11到12节就提到才德或者是贤德的妇人，她的忠贞和她的贡献，主要是集中在对丈夫的益处上。我们从经文当中不难发现啊，才德妇人和她的丈夫呢，两个人是同心的，丈夫倚靠妻子，妻子倚靠丈夫，两个人互相配搭。而当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位贤妻啊的确持家有道，以至于呢她的丈夫可以放心的在城门口和长老同坐。那城门口呢，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啊，是群众聚集的地方，也是一个公开审讯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的法庭一样。那么城中的居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在城门口让长老来解决的。接着我们看13节到27节，是讲到呢贤德妇人她的勤劳以及她的持家之道。我们现在呢就逐一的来看看贤德妇人是怎么样经营她的家庭的。古代的犹太妇女需要为家人制作衣服，而羊绒和麻呢就是纺织的两种基本原料。这位才德妇女带着热忱去寻找这些材料，然后呢自己承担整个制作衣服的过程，包括加工、漂染、纺线、织布和剪裁等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按照当时的犹太风俗，这些粗重的功夫是可以交由仆人去做的，但这位贤德的妻子却自己亲手动工去做，她是以一个甘愿的心、喜乐的心来完成一切工作的。接着我们看15节，经文说啊，这位贤德妇人每天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这呢，就让我们知道她善于治家。 所谓的分派食物呢，并不是指把食物放进各个家人的盘子里，而是要从第一个步骤就做起，也就是呢，起来磨谷做面包。这位才德妇人虽然是家里的女主人，但却以身作则，相信呢一定是深得奴仆的敬爱的。那么除了照顾家人的起居饮食之外呢，才德的妇人也善于做生意啊。这个可以从呢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里头找到的。他懂得把握时机购买田地，并且用来栽种葡萄园呢赚钱。那么他除了经营田产之外啊，也经营手工业。因为十八到十九节说啊，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这位妇人忙了一天之后，在晚上仍然呢点起油灯，纺线做衣服出售，当中还包括了二十四节所说的细麻布衣服和带。那细麻布呢是要花很多心思才做成的，一般来说呢是祭司这些有钱的人所穿的，价值很高。而腰带呢则是当时的人的装饰品，要用金银绣花线呢刺绣而成的，价值也是很高的。由此可见呢，这位贤德妇人的手工精细深得别人的喜爱，于是呢他把亲手做的纺织品呢卖给商人来赚钱。那么讲到纺织衣服，我们也要留意三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两节经文里头所说的朱红衣服、绣花毯子、细麻和紫色布衣服背后呢所表达的意思。如果要做这个朱红色的衣服呢，就必须把羊毛呢漂染两次。那么由于需要额外的时间和人工，所以呢朱红衣服呢是豪华和贵重的象征。另外按照犹太风俗，绣花毯子呢是用来呢悬挂在墙壁上作为装饰品的，如果有贵宾来了也会铺在地上让贵宾坐下来，有的时候也是会用来铺床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呢一张绣花毯子应该有多大了。至于细麻布和紫色布呢，则是高贵的人才会穿的。那么这一些制成品呢，就会让我们看见这位贤德妇人的才华了。贤德的妇人除了有才干之外，她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女子，而是经常怜悯贫穷的人。二十节就形容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那么什么叫做伸手帮助穷乏人呢？也就是体恤别人的需要，慷慨乐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人饿了需要面包，那么他一定会送上呢自己所做的面包。如果有人需要金钱，他会伸手在钱袋里拿出自己的钱财和别人分享。那么如果有人在冬天缺乏衣服，他一定会送上亲手纺织的羊毛衣。在当时啊，一件羊毛衣的价值可以高达两个月的工资呢。接着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啊，就更详细的讲到这位贤德妇人的品德了，还用了比喻说能力和威仪就是他的衣服。能力呢可以使人信服，威仪呢就叫人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值得我们效法。而且呢，这位贤德妇女能够谨慎她的言语。到了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呢，就是这一章箴言的总结。那我们知道这位贤德妇人呢，不但是一位好妻子，还是一位好母亲，并且是仆人的好主人。她被称为才德的女子呢，是最适合的。第三十节提醒我们，身为妇女要注意什么呢？经文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也说出了才德妇女她之所以贤德的原因，就在于她有一颗敬畏神的心。
我是教会一位参与查经侍奉的肢体，但我很软弱，因为我实在不太能掌握查经的经义，我怕讲错了，把人带到歪路上。电台能帮助我吗？
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乐意与你一起研读圣经，一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继续的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我是文慧。
弟兄姊妹您好，我是杨丹。
杨丹啊，文慧跟您呢，这个啊商量一下啊。
好，
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
怎么说呢？
所以刚才讲话有点犹豫啊。那就是呢，这个栏目真的很深。那么弟兄姊妹呢，坚持收听不容易。
对。
那智慧文学当中提到的智慧呢，可以说是我们呢这个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的模式。这和以色列人的生活以及思想是分不开的。
对的，因为智慧文学和其他的文学相比呢，它是有相当鲜明的特征的。那一共呢就有四点。今天文慧杨丹就逐一的来讲它的特征了。
好，请拿出你的纸和笔啊，记下这些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智慧文学着重于个人的层面和实用的层面。智慧书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实用性，当中的教导能够帮助年轻人怎么样在社会上立足，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
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吧，约伯记就说出了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呢？而箴言所讨论的题目更加的广泛，有圣经学者就指出，箴言主要呢就讨论八个大的题目，分别是家庭关系、节制、勤劳工作、控制舌头、邻舍、朋友、财富和品格的。那这些题材啊，都是说明了智慧文学就从一个实用的层面出发的。
好，我们再举多一点例子啊。
好的。
那第一个题目是家庭关系啊，我们就可以看看了这个箴言的十章一节，经文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节制的例子呢是箴言的25章28节，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那第三个题目是勤劳工作，经文可以看到箴言的10章4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那么箴言的第四个题目呢，控制舌头，例子呢是箴言的10章19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益处。而第五个题目呢是关于邻舍的，例子呢可以看箴言的3章28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意思呢就是要和邻舍呢守望相助。
至于第六个题目是关于朋友的，箴言的27章9节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而箴言的第七个题目呢是财富啊，那么例子呢是箴言的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好了，最后的一个题目品格，例子可以看到箴言的16章11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
那从我们刚才呢所举的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看见不同的题材啊，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呢，智慧书呢是属于个人性的，并不是呢写给整个民族的。而智慧书的目的呢，是提醒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应该具备怎么样的人格品质，以及呢要逃避哪一些的诱惑和危险的。
智慧文学当中有很多感性的人生体验，那刚才箴言书呢就是其中的了。而它当中提到的价值观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他们不但是在写作的年代适用，而且在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呢也可以用得到的，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指南。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智慧文学的第二个特征啊，它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表达出对神的倚靠。倚靠耶和华的表现呢，有两个方面，那既要敬畏神，又要远离恶事。例如呢，箴言的3:7和箴言的16:6就讲到敬畏神，而约伯记的1:1啊，则开门见山的把敬畏神和远离恶事呢连在一块儿。
另外，在约伯记的38:42当中，还有箴言的很多的格言，都提到了神是掌管一切的真神，他既是一位创造者，也是一位审判者来的。
而箴言呢，更有两句经文是直接讲到神的创造的。第一句呢是3:19，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第二句呢是20:12，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
有的圣经学者呢就指出，在圣经的这个智慧文学当中，就说到了很多对神的倚靠方面的，这呢就可以分为3不同的层面来说。
究竟哪3不同层面说到倚靠神呢？那么第一个层面呢，就指到呢，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呢，以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呢为一个中心点，然后呢应用在日常的这个生活经验当中，互相结连。指出呢，既然只有神能够赏善罚恶，那么忠心于神的人呢，就要将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放在神的眷顾之下，例如呢，家庭、社会、宗教等等。
第二个层面了，第二个层面的内容呢，就是说神的同在超越了先知、献祭的或者是祭司的范畴，而神的同在也可以在神的子民当中，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有神的智慧在他们中间。
而第三个关于对神的倚靠方面呢，是智慧和以色列民生活指引的妥拉呢是认同的。例如呢，箴言3:1-12和4:4-5里面提到的诫命，就是妥拉强调的生活指引。那么妥拉呢，大致上可以说呢，是以色列民的一个生活的规条啊，或者是律法。
对，智慧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敬畏耶和华。敬畏呢，是指着要顺服妥拉和一切的宗教的仪式，并且和神维持一个密切的关系。
不过呢，在约伯记和传道书这两卷的智慧文学里头呢，作者并没有提供生活指引，反而是记录了反常和无常的状态，进一步的说明人是无法测透神的法则，神的公义是远远超越人的软弱，而人的本分呢，就是要谦卑的信靠造物主更高的智慧。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智慧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说它的权威性。智慧书它不像先知书那样的用直接启示的方式表达出神的旨意和他的权威，可是作者他收录的智慧呢，是符合了希伯来人的信仰观的，所以有一定的权威性。
其实呢，这个智慧书啊，所宣扬的是间接的权威。例如呢，这个箴言的2就要求读者要听从智慧。那么背后真正的意义呢，是指出啊，神才是智慧的源头。
好，到现在我们就来看了智慧文学的第四个特征，是说到它的整体性和文学的表达性。那智慧文学基本上是诗歌来的，写作他们用的那个文学技巧呢，和诗歌就没有太大的分别，主要的题材还是用着平行体。
那么我们之前呢，已经详细的和弟兄姊妹解释过平行体的特色，什么是平行体？凡是诗歌文学题材的特色呢，都适用于呢智慧文学。
对，智慧文学在平行句之间又有强化、比较、敌境、对照等等多种的关系，在写作的时候经常用到了比喻，当中也是明喻啦、暗喻啦，还有拟人、夸张，设问和对比等等不同的修辞技巧的，而这些都是容易在经文当中找到的。
那么讲到这呢，就让我们来温习一下智慧文学的4特征。第一是智慧文学着重于个人的层面和实用的层面，是生活中的一个指引。
第二个，智慧文学表达出对神的倚靠，当中包括了2个方向，既要敬畏神，又要远离恶事。
那么智慧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呢，是它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呢，虽然是比较间接的，但符合希伯来人的信仰观。
第四个特征是智慧文学在整体上的有一个整体性和文学的表达性。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可以掌握好这些特征，帮助你来查考神的话语。
在智慧文学当中呢，是可以分出几种不同的文学形式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呢，是格言。箴言呢，就是用格言的形式来写的。
对，可是除了格言之外呢，还有谚语呢。谚语就是说，在民间当中流传的一些固定的语句，用简单的、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比方说，我们中国就有了“360行，行行出状元”，那这就是一个好例子。
而在智慧文学当中啊，另外呢也会用谜语、寓言、劝勉、对话、赞美诗和祈祷文，甚至是智慧目录和歌颂祝福等等。那每一种形式呢都有它特别的风格。
是，只要弄清楚了所看的经文是属于哪一种的文学形式而写的，那么就可以更正确的来解释智慧文学了。
那么在下一次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就会开始详细的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啊，不同形式的智慧文学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请您一定要留意收听。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